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真正实现了与神，也就是与那个义的本体联合了。
这世界上就没有这样一个东西，你非要让它去造出来，是你这个问题的问题。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烧脑派。哎呀，我都说了好几遍烧脑派了。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烧不烧脑啊，阳光？
饭桌上是烧菜的。
突然来了个烧脑，这也表明我们饭桌是多姿多彩的，应和了今天的多元文化。哎，我们先说好，一说到烧脑啊，我们肯定就是又来学习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啊。
是的，
我们吭哧吭哧的啃到今天，已经走到了第17章。
是的，
上次我们就说了，就是好消息坏消息同时存在哈。好消息是我们还是在一步一步往下走，一步一步的被神也带领着我们在学这样的一个课程。那坏消息是呢，到了第17章好像还是没看到结束的样子。
是的，可能整个行程有了一半了吧。
大概一半了哈。那我这想问一下啊，阳光，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自己在预备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时候，我们都把它打印出来了哈，我们每个人都有。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学到现在，你发现没有，他在解答关于预定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不外乎就是围绕着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关于神，就神的属性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第二个方面就是人论，我们叫人论哈，刚刚是神论，现在人论，就是关于人怎么回事，人是什么样的。这就让我想到啊，古希腊哲人最喜欢说，就是说人啊，你要认识你自己啊，这是苏格拉底说的哈，就人啊，你要认识自己。说真的，到今天为止，其实人类出问题，其实也出在就是对自己认识不清。我们不要说那么宏大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婚姻家庭里面啊，在这个职场关系里面啊，在各样的这种关系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出问题啊，出这种这个毛病啊，对抗啊，好像或者是委屈啊，再见爱人呐、类似的哈，我们都看到，其实就是人对自己定位不清楚，就是。是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这样讲，就是我们对人的本性，我们对人的特点特质，还有我们对我们自己啊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定位，都是不清楚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学习基督教预定论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要围绕着神是怎样的神，人又是怎样的人来学习。
其实人从没有放弃过研究自己。不管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还是从哲学的角度，人都在看自己。但是一方面要看清人是什么，但是你可能要换一个更广的角度去看，就是人和神呢是处在怎样的一个位置上。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以外还有神，如果是只有人没有神，那就只要研究人和人的关系就可以了。如果说除了人以外还有其他东西的存在，还有高于人格的位格存在，那么你就不得不去审视那位比人更高的，比人更广阔的，甚至是创造人的那一位，他和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对，
实际上反对预定论的人往往是站在人的角度去看待的，包括阿米念主义者，他其实观测角度就完全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那么我们说从人的角度出发去解决人的问题对不对，没有错，就是你要从人的角度出发去解决人的问题。所以阿米念这个教义跟随者慎重的原因就在于他通人情通世故通人的逻辑啊，他就是通过观察人或者是从人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是忽视了神的存在的。
他不是忽视了神的存在，他毕竟我们说阿米念主义其实他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系统内在讨论嘛，
那当然
神学系统或者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系统里面在讨论。
我重新修正一下这个说法，就是说他不是说他认为他是无神论者，他绝不是啊，他绝不是， 他承认神的存在、
嗯、
但是他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从人的这个角度去看的，
标准，
他不是从神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的，
对，
他往往是从人的角度去观察这件事，或者是去从人的逻辑去推导这件事的、
嗯、哎，你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神论人论，我们也说人要认识自己哈，哎，我突然想到加尔文有一句话，就说人要认识自己也一定要先要认识神，
是的，
若不从神来认识人的话，人就会出很多幺蛾子。
我们知道我们站在地上去观测太阳和观测月亮、
嗯、
和我们站在月亮上去观测太阳、
嗯、
去观测地球，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你角度不一样，
对，
你看的东西不一样、
嗯、
你以为你看到的月亮是那样的，太阳是那样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天经地义的唯一的存在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视角不是全方位的，不是立体的。
嗯，好，我们不要一开头哈就给撕变成这个样子。我不说我是气氛组的吗？我是气氛担当，怎么搞得一开始我们就撕变了呢？好，回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进入的第十七章。其实从十五章开始，伯特纳呢就开始写反对的理由，所以今天第十七章是反对理由之三，
也就是第三个常常反对预定论的理由。
对，就是他们常常来说预定论有问题的。哎，说这儿我又想到，我今天在看网上的时候，哎，我突然发现有个词儿哈，就是大家都知道加尔文主义者他是把五要点缩写，最后成为一个英文字母 TULIP、
嗯、
所以有人就说郁金香同学我觉得挺好的，怎么样，这气氛担当还可以吧、
啊、就是说把加尔文主义者叫郁金香同学、
啊、
还是把加尔文叫郁金香同学，
就是认同加尔文主义的都叫郁金香同学、嗯、
我们也认为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呢其实是这一部分，就是是从十五章开始他是完全站在反对者的角度、
嗯嗯、
一条一条的去驳斥那些反对预定论的理由。
对，
而我们也不瞒大家说，这些理由我们现在学到第三条嘛，
嗯，
有很多也是我们自己心里头非常嘀咕的。
嗯，
就我自己本人来说啊、
嗯、
第一个反对的理由我记着是宿命论、
嗯、
那个在我这儿没障碍、
嗯、
我一下子就能弄清楚预定论和宿命论它确实是不同的。
嗯，
那个在我这儿不拧吧。
对、
嗯、但是第二个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
嗯，
与预定论的这个关系其实是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
拧巴了一些哈。
对，但当我基本上能够领会这个预定论的全貌了以后呢，
嗯，
今天这个反对理由一直也是我的一个小困扰。
啊，
我非常的感谢神，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学习，不得不把自己放到那个非常艰难的、枯燥的、很烧脑的思辨里面，
嗯，
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完完全全的沉浸在神赐给我们这些点有限的逻辑里面，
嗯，
让我们看能不能从里面来讨论一下，
对，
反对预定论的第三个理由，
嗯，
也就是说，有人认为预定论呢，把神说成了是罪的创始者，
嗯，其实这个反对理由，用我的话说，意思就是说，好嘛，预定论是说万事都是神在永恒当中预定了。那既然神预定了拣选，预定了得救，预定了耶稣基督，预定了我们得救，那么亚当犯罪是不是神预定的呢？
对，其实我们在刚刚开始成为基督徒，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
嗯，
比如说神为什么要允许那个蛇进入伊甸园呢？
嗯，
他难道就没有能力把这个蛇关在园子之外吗？
嗯，
如果这个蛇不去诱惑亚当和夏娃、
嗯、
那我们岂不是就不在罪里了吗？
嗯，
这个是困扰我们很多年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借着伯特纳的这本书的这一章呢、
嗯、
我们一并的把这些问题全部的梳理一遍。
对，
嗯，
伯特纳呢就先从罪恶的问题来论述。
嗯，
他说有人认为如果神已经预定今世中每件事的进行，那么神一定是罪的创始者，所以他们反对预定论。
嗯，
那首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神是无限智能、圣洁、公义，又有无穷大能，但是在他所掌管的宇宙里确实有罪存在其中，这是一项奥秘。
嗯，
我们现在对神和宇宙万物的认识还不足以让我们完全解释这件事儿，只能隔着一层玻璃暗暗观看。罪绝对不能用逻辑或理性来解释，因为罪的本质就是不合逻辑，不合理性。无神论者或者怀疑论者也常以罪的存在作为论证的根据，不只反对加尔文主义，也反对一般的有神论。
他所谓的反对一般的有神论，就是说你说神是好的，为什么神会允许罪恶存在呢？
对
我们究其原因啊，这里面还是存在于人有限的认知。人的逻辑一般我相信是这样的，你既然说你的神是完全美善的，你又说你的神是完全大能的，那罪为什么会存在呢？要不就是他故意创造的，那他就违背了他美善的属性。
对，
要不然就是他没办法，
那就违背了他大能的属性。
是的，但是呢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可以从最开始呢就把神说成是罪的创始者呢把他驳倒。因为罪是什么？罪是反对神，罪是拒绝神。作为神来说，除非他自己是非常矛盾的，除非他自己是无能的，否则他怎么会去创造一个反对自己的
对，
创造一个背离他自己的东西呢？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如果我们了解神的属性的话，这个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不成立的一个东西，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伯特纳他其实在这一章的一开始呢，他也有一段论述，他说尽管解释神如何以他奥秘的意志掌管人类的罪行，并且超越人类的罪行，掌管万有不是我们的事儿，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神无论做什么事儿都绝对不偏离他的公义，而且他的公义是完全的。所以呢，如果不是有些人一直说预定论使神成为罪的创始者，我们大可到此为止，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对，他说的挺绕，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对，
就是神不可能去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反的，反对自己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事儿没有必要讨论。
所以句号，
哎，但是呢，这是作为对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疑问嘛，对，就是从我们人的逻辑去理解，因为我们明明看到这个世上有罪，
对，
而圣经里也多次的提到这个世上有罪，而神又是完全大能的，神又是厌弃罪的，为什么会允许罪存在呢？这就是一个需要预定论的支持者去理解，去解释，去澄清的问题了。
哎，我记得我们之前哦，在因为我们已经进到十七章了嘛，其实之前在讨论
正面论述的时候，
人的对正面论述人的全然败坏的时候，我们两个是聊到了罪的。我到现在其实对我来讲比较能够说服我的就是奥古斯丁的那句话啊，就是奥古斯丁一直坚持认为罪不是一个实体，所以它不可能被创造出来。
是的，
我们一直在说
它是一个状态。
它罪是什么？我们说哈，罪是善的缺失，我们以前讲过，对吧？暗
是光
的
缺失，冷是热的缺失，
对，罪是善的缺失，它本身不是一个实体，所以它不能被创造出来。奥古斯丁认为啊，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就其本性而言，就上帝造的属性而言，都是善的。那这些创造物呢，因其客观实在性，都可被称为是实体。但是上帝并没有创造恶，也就是罪啊。恶只是对上帝所创造的善的东西的一种缺乏或背弃。
没错。
奥古斯丁说，我探究恶究竟是什么，我发现恶并非实体，而是败坏的意志叛离了最高的本体，也就是叛离了天主而自趋于下流。
但是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看到从这个伯特纳的论述里啊，第一呢，他就首先承认了神创造的这个世界里罪是存在的，
对，
对吧？他首先没有就是说我就干脆就不承认罪存在，对吧？
当然是存在的。
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伯特纳是一个完全的加尔文主义者哈，但他承认神是允许罪存在的，如果没有神的允许，这个罪也是不存在的，这就最大限度的解释了为什么说神是大能的，神还让罪存在的原因是神自己主观 允许了罪的存在。
我觉得这就细分一下哈，对这条理由的反对哈，比如说就是因为有些人认为预定论把神说成是罪的创始者，但是呢我们说神允许罪存在不代表神创造了罪，
因为神是恨恶罪的，
对，这是两个概念，
神是恨恶罪的，
对，
神允许罪的存在，而且我们知道罪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背离了神他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一个结果嘛，对吧？所以说神创造罪和神允许罪存在啊，它两个动机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人犯罪呢，是人主动的去犯罪，人愿意去犯罪，而神允许罪存在其实是一个消极的。消极的大家可能会觉得那神就是不得不，
消极就不好的，
就是不是神就不得不认可罪存在呗，神就没有力量不让罪存在呗，不是这样。伯特纳会一步一步的论证，那么神在罪的这个问题上他是消极的，他和人故意犯罪的动机是不一样的。伯特纳用一句话概括，他说神定义要这些罪发生是出于公义，而人行出这些罪是出于邪恶。哎，你觉得很奇怪啊，神让这些罪发生是出于公义，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神定好的一个规则，你们不行我的善，你们就是罪，这就是我的公义。
哎，这又有个问题哈，我就延伸一下，就有些人听到这儿呢，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上帝为什么不能造一个不能犯罪的人？因为顺着刚才伯特纳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因为上帝创造了一个可以犯罪的人，对吧？那为什么上帝就不造一个不能犯罪的人呢？
这个问题哈，与其说上帝为什么不去造一个不能犯罪的人，还不如说上帝为什么不把人放在一个不可以犯罪的环境里，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环境是神给人的，我们周围的所有的环境包括伊甸园都是神给人的，那么在这个环境里可能某些事情诱惑你，或者某些事情触发你的犯罪，是因为神是也知道所有的事情的发生的嘛。那么神为什么说比如说阳光和 Helen 同样遇到这件事，阳光就会犯罪， Helen 就不会犯罪，那神为什么不把阳光和 Helen 分开，只把 Helen 放在这个里面，把阳光放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让他不要犯罪呢？神为什么要把 Helen 和阳光同时放在这个环境里面让阳光去犯罪呢？就是和你刚才说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好，阳光，你是从这个环境来讲哈，我再从一个本体论来讲一下哈。当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讲到神是义的本体。当我们说本体的意思就是说除神之外一切被造的，我们从创造论讲啊，一切被造的就不是义的本身。所以创造者和被造者之间的差异是一个必然的。其实我们从逻辑上也能看到哈，如果神造出了一个与他完全一样的，那这就是逻辑上最大的矛盾
啊！
明白这意思？
你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神为什么不造一个和他一样的不会去犯罪的这样的一个人呢？
因为不会犯罪只有神。所以我继续讲哈，有一个德国的大主教莱布尼茨哈，他写了一本书叫《神义论》，他里面就说到，他说若神能造出与他自己完全一样的一位，那神也可以说是被造的了。我们看到在这个，
因为没有事物可以再造出神来了，
对，所以神不可能再造出一个不会犯罪的创造物。所以我的意思说倒不是说神的缺陷啊，而是说神和就是创造者和被造者之间的一个差异性，这种差异是一定存在的。这个世界上有几种有位格的哈，一个是在创造界神是有位格的，还有一个是在创造界天使也是有位格的，但是天使呢也是可以堕落的。好，接下来是被造界人是有位格的，但是创造界神的位格和被造界人的位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又因为刚才我们说上帝是那种义的本体哈，还有一个上帝是自由的本体，所以说上帝创造的被造物中也延伸出了神的那个自由。而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需要被考验，因为自由就代表一个危险性，就是它可能倾向于神，也有可能倾向于 魔鬼，
嗯，
这才叫代表自由，有选择的嘛。
嗯嗯，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好，从神的本体论，一个义的本体，第二个自由的本体，
嗯，
所以延伸出在这个被造界，人跟神完全不一样，他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公义，
嗯，
他也不可能具有完全绝对的自由，所以人一直想追求绝对的自由，
嗯，
那个就是僭越了人的本位，
嗯，
所以也叫堕落嘛，
嗯，
哈。那回过头来，那一个有着神的自由但又不是绝对的一个被造物，
嗯，
那他就处在一个应该叫做危机管理之中，就他有可能倾向于正确的使用自由，也有可能倾向于滥用自由。
我现在想插一下，打个岔，海伦说到了一个逻辑哈，
嗯，
说神不可能去造一个和他完全一样的神，和他一样完全不会犯罪的这个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人，对吧？但是呢，其实提出这种就是说，哎，神为什么不造一个完全不犯罪的人，这样的一个有明显的错误逻辑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呢，致使人呢提出很多觉得可以挑战神的这样的理论。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可能常听说，那神能不能造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啊？
嗯，
他这个就明显在挑战神，因为什么？神能造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说明有一个石头神搬不动。
嗯，
如果你说神不能造一个神搬不动的石头，那就说明有的东西神造不出来。他觉得这样是把神逼到墙角了。
嗯，
实际上这个问题就和你刚才那个问题的逻辑是一样的错误。为什么一样错误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神搬不动的石头？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神搬不动的石头。那你非要让神造出来一个没有的东西，这世界上就没有这样一个东西，你非要让它去造出来，是你这个问题的问题。
嗯嗯，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另外一个完全像神一样完美的位格的存在，你非要让神去造一个完全没有的东西的话，这就是出题人的问题。所以这个挑战是在出题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逻辑错误。
嗯，但是我不想按照你这个逻辑继续往下走哈，
嗯，
实际上我期待的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补充，嗯，但你没有补充，我就自己来补充。
你自己说吧。
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为什么神又要给人这种自由，除了刚才我们从本体论来讲，
嗯，
就是上帝本身是绝对的自由，
嗯，
这种受造物是延伸了自由，
嗯，
或叫承接了这种自由，
嗯，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从道德来讲，自由的选择或者叫有自由的位格的人才具有这种道德的宝贵性，或者叫具有人的这种尊严性，才具有幸福感，才具有意义感、价值观，才具有这些。
嗯，本来我刚才说我有两个方向，其实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嗯，
如果说道德，不如说美德。
嗯，
美德必须以自由意志为前提。
嗯，嗯，
那么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环境里，就是说神可以在某种道德体系里啊，
嗯，
让这个罪不发生，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很可能我们要达到的最高的道德境界呢，就一定要是在最完全自由的状态下行事，这才是一个最高的道德境界。
嗯，
我简单点说，我自己在预备这个课的时候，我自己简单的写了几个字：罪在自由之中。是的，如果没有自由，就谈不上罪。
对，
但是主耶稣也说了，他说你有了不犯罪的自由。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怎么来解释呢？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画面哈，
嗯，
神对他的子民说，我给你们自由，但是不要犯罪。有点像当时耶和华对亚当说，这个里面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不要吃那个果子，对吧？
嗯，
就是我给你们自由，但是不要犯罪。那么自由之后，神如果在每件事上都干预你的选择的时候，这就不叫自由了。
嗯嗯，
给你自由就是神不再在所有的事上都干预你的选择了，这也就是神允许罪发生了。如果神允许罪发生，罪还没有发生，这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了。
嗯，
这就是达到了神的要求了。
嗯，
如果神允许罪发生的时候，神允许撒旦也进入这样的一个园子，对亚当进行一个试探的时候，
嗯，
这时候人其实是在罪面前失败了。
对，
并不是神创造了一个罪，
对，
而是神允许它发生了。
是是。
那么我们还要继续说，刚才你说的一半的那个东西，我要想问一下哈，你说神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和他一样完全不可以犯罪的一位人来，那我就问你，为什么到了天国之后人就不会再犯罪了呢？人不还是那个人吗？
对，我们说上帝在以弗所书当中一直在说哈，上帝创造了人最高目的就是与神连为一体，
是的，
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创造了人，人是被造物，
对的，
在被造物最终的正确，就它的义，就是回到那个义的本体里面，与神联合，这才是最终的那个目的。所以说，你说为什么我们到了天堂以后就不会犯罪了？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真正实现了与神，也就是与那个义的本体联合了。
没错，就是说神在创造的开始，就是圣经前后是绝不矛盾的。神在创造的开始就是照着他们的模样造了人，但是让这个人在自由意志里面接受救恩，最终和基督联合，
对，
成为天国的一份子，因为你进入那个国度之后就是没有犯罪的了，
进入永恒的国度，进入创造的国度，也就是回归到上帝造我们的原本的目的了，
是的，
就是与神联合，与义的本体，圣洁的本体，善的本体联合。
没错，耶稣基督说你们重生之后就有了不犯罪的自由， 这句话如果我们反着理解就是什么，就是人犯罪是不由自主的，你被罪捆绑，你就没有能力去不犯罪，
对，
你只能去犯罪，
对，
那么你只有在重生之后你才有了一个不犯罪的自由，
是的，
这个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在前面学过，路德说如果一个自由都不能选择不去犯罪，我觉得这个自由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也就在我们在关于自由意志那一章里我们刚刚学过的东西，对。
好，我这补充一下啊，你说自由是美德的基础哈，我就在想现在是 AI 时代哈，我们有没有一个人作为人哈，宁可听 AI， 你一回家打开门你们家的 AI 天天就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们有没有听到 AI 说我爱你很兴奋，还是一打开门听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他不管经历怎样的环境，你落魄了，或者是你失败了，他都说我爱你，
是的，
更喜悦哪种？
当然是后者。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后者是有生命力的，
对，
那么就是说它是一种可以说不爱的时候还说爱的这样的一
个
选择，
对，就这
个
意思，
而不是被设置好了一个程序里头他只能说爱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自由也是在现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知道距离宗教改革已经过了几百年，距离波特纳写这本书呢也过去了很多年，现在对教会侵害最大的就是自由，就是人们对自由的追求
滥用，
人们追求的不是不犯罪的自由，而是犯罪以后不被惩罚的自由，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违背创造的最基本的律的，罪的公价乃是死啊，怎么会不惩罚呢，对吧，
是的。好，那其实我们俩今天的一个发散型思维发的还有点远，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好像有点特别的，就是形而上的哈，什么本体啊，什么创造界呀、这些，但是总体来讲就是恶不是从神来的，而且也不是神预定恶发生，虽然他预知恶会发生，他也任凭恶的发生，因为有上帝自己的美意，但恶从来都不是神预定的，
对，
恶是受造物对善的本体的背叛，
对，
恶是善的缺失，
对，
而且恶不是永远存在的，
是的，而且神在他的创造中还有针对人犯罪之后的拯救，
是的。我们今天这么烧脑的或者绕弯的反驳反对预定论的理由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自己都念得糊涂，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咱们下次见，再见
再见。